欢迎收听遇见你这个老师。现在是5月29号星期六的晚上，从发布疫情的第三级警戒之后，今天是我第12天没有出家门了。最远的活动范围就只到一楼门口领宅配到府的生鲜蔬果、电锅啊、某某购物买的粮食和日常生活用品。那在家也上班2周了，在第9天我才到楼顶晒了太阳，感觉真的很舒服。过去我们很容易取得或享受的事物，现在都变得不容易了。生活变得那么的不安宁，听到外头救护车的鸣笛声，不免会让我们担忧这个疫情会扩散到何时才会止步呢？不过为了第一线的医护及警消人员他们的努力，我们能够好好待在家里照顾自己，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了。所以我们一起各自待在家里，互相加油打气吧。如果觉得很闷很无聊，也可以趁这个空档去翻翻以前的照片啊，去洗一下最常穿的那双鞋子啊，等到可以出门的时候就有一双新鞋可以穿的这种概念。那我们今天这集的节目是我要和大家分享我可怕的药物过敏的经历。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上周又有留言咯，让我来阅读一下。不论什么时间、什么主题、什么心情的情况下收听，总能让自己的心完全感觉认同。这个老师已将慢慢成为自己心灵导师了。谢谢可爱的 Ginger 甜姐儿，你真的和姜糖一样的甜蜜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咯。我永远都记得在18岁的那一年暑假，我在桃园市一家西式餐厅当服务生打工。某天我正当在洗一堆杯盘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我脑中某个深处钻出了一种剧痛，当时让我不自觉地停下手中清洗的杯子。那是一种很深沉剧烈的痛感，让我心中涌上了无限的恐惧，猜想着我是不是患了不治之症。第一次发生这样子的头痛大概维持了十几分钟，结束了之后只觉得全身有一点虚脱无力累累的，但就完全恢复正常了。接着没隔几天在家的时候又发生了相同的情况，这一次是在餐桌上吃面的时候，虽然我在家，但是当下我没有合适的对象可以求助，我也没有办法去说明我的痛是怎么一回事。当下痛的我手颤抖着，筷子都快拿不动了，因为这样子的头痛实在太可怕了，所以想着赶快要去看什么样的门诊，找哪一个诊所来看诊呢。后来我自己去了附近的一家诊所，好像是小儿科吧，反正就是很一般很普遍的诊所，医生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还记得医生问我说，痛的时候你是不是欧阿兵，是指我脸色发青。我心想我当下都痛死了，我怎么会知道我脸色有没有发青。记得医生的确是开了偏头痛的药给我吃。那因为时隔我18岁的这个年纪也已经隔得有点久了，我大概只记得这个样子。接着我在二专的时候发作过一次，再来是二技毕业后第一年的工作，接着就是规律着2到3年的周期会发作一次，而每一次发作的区间大约就是5到7周。在这5到7周大约是隔一天或者是隔2天会发作2到3次，那有时候同一天里面也会连续发作3次哦。一次的疼痛时间大约是20到3小时之久，那每一次的发作都没有办法再做任何事情，因为在头痛发作的时候，我左边的眼眶周围以及眼窝后方剧烈的刺痛，灼热感的炙痛延伸到鼻腔，会伴随着左眼球肿胀、结膜充血，而且会严重的畏光、流眼泪、冒汗，有时候甚至会痛到我2只手手指会痉挛，就很像乳过的鸡爪那样子纠结无法打开。有时候在半夜隐约感觉到疼痛快发起来的时候，我的左侧鼻腔就会开始有鼻塞的症状，我会立马跳起来，因为心里恐慌的不得了，就很像等待着行刑一样的恐惧，不到1分钟就会开始进入痛苦的折磨阶段了。 十几年来，我一直在找寻到底是什么样的病症，到医院去做诊断，也有做过脑部断层及核磁共振。重疾性头痛又称为重发性头痛，也被称为是自杀性头痛，它是所有原发性头痛类型中症状最剧烈的一种，症状也十分的独特。重发性头痛在维基百科的说明是这样子的，这是一种神经性的疾病，常见的症状为反复性的严重单侧头痛，常见在眼眶周围，通常会伴随着眼泪、鼻塞，患侧的眼眶会红肿，一般而言症状会持续15到3小时左右，头痛会断断续续的持续一周或一个月，有些甚至到一年左右。这些是不是和我刚刚说的很类似呢？重发性头痛的发生原因目前仍然是未知，因为也是单侧性的头痛，所以时常会被认为是一般的偏头痛哦。一项研究指出，在台湾的患者平均需要花8年又一个多月时间才能被诊断出是重发性的头痛，常年下来每隔2到3年我会重复性的这些症状都直指着这病症就是重发性头痛，没有其他疑虑了。在我不发病的月份是完全正常不会头痛的，但也因为每次发作约莫就是在几周之内，所以也一直没有找到能治疗疼痛的解药。重发性头痛是可以用纯氧来减缓疼痛的，我曾经试过那一种随身携带的纯氧气瓶，但这一小瓶不像是医用的那种大瓶氧气，所以也不可能带上好几瓶在公司，无法持续供给纯氧，当然就没有办法及时去减缓我的头痛。那我最近一次的头痛发作是在2017的年初，这一次的发作季节是我过往比较少出现的时段，以往我最常发生的季节都是在春末转夏季。那很不幸的是，我在2017年的2月已经规划好要去澳洲墨尔本的自由行了，在那之前我竟然发作了，我真的很着急，所以赶快到医院去看诊。由于过去我还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舒缓我疼痛的药，于是医师又再帮我开了新的药来试看看。那过去没有试过的钙离子阻断剂，它的药名叫伊辛乐，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次的药完全可以发挥作用，而且是预防性的，连药隐隐发出那个痛源的机会都没有，完全阻隔，等于说是我找到解药了。伊辛乐真的让我好快乐。印象中医生一次就是开了1周7天的量，但我却在服药几天过后，我明显感受到有很强烈的副作用，低血压，手脚冰冷到不行。那个冰冷的程度不是只有在四肢的末端，而是蔓延到大腿、屁股都是冰冷的状态，让我在上班非常的痛苦难耐，还有严重的便秘，脸部也开始浮肿了。而我将这些副作用怪罪在其中的一颗类固醇药物，因为我只晓得类固醇的服用会导致脸部浮肿、月亮脸，所以我在下次回诊拿药的时候，除了很开心的和医生说我一次头痛都没发作之外，也说了自己有哪些的副作用反应，所以我和医生说应该是类固醇导致我不舒服的，可以不要开那一颗药吗？医生最后也是有调整了用药。回家后我自认为因为我服用了7天的时间都没有发作，所以想说就停药一天看看，一方面先前的副作用实在太强了，血压低又便秘，想要缓解一下，也想知道我停药是不是也不会头痛啊，很天真。但没想到我就在停药一天后立刻就发作了，吓得我立马恢复用药，但在隔天我的手部开始起了红疹，脸部浮肿的情况也更严重，体温也开始升高，发热、发烧，喉咙有发炎的症状。于是我请假在家休息，在床上躺着躺着，我发现我的红疹开始蔓延了，内心也开始紧张起来，不断的去 Google 相关用药副作用及过敏可能的症状。不过我并没有停止任何用药，因为头痛比现在这些症状还要痛苦好几十倍。但当红疹不断地向我的躯干蔓延， 我也开始担心我是不是得了红斑性的狼疮。我的皮肤已经全身都是红疹浮肿，反复发烧，而且口腔黏膜开始浮肿糜烂，非常的不安，于是赶快挂了风湿免疫科。医生先看了我的用药，也叮咛我目前一定要暂停所有的药物服用，因为必须停药才能够查证是否为药物过敏。但我耳根真的非常硬，我和医生说如果不用药，那头痛剧烈会让我痛不欲生，所以我无法停止用药。然后我去抽血站抽了6管血之后，回家隔天我的所有症状都更严重了，所以这次我真的吓到立刻停止了所有的药，只有服用免疫科医师所开的减缓过敏作用的药物。隔几天我回诊去看抽血的报告，非常庆幸的我和那些红斑性狼疮完全无关，但是距离我要出国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我记得大概只剩下不到10天的时间，我真的非常担心我身体状况。于是我又继续上网搜寻有没有什么皮肤科是针对药物过敏看诊的，找到了一家皮肤科诊所医师是有针对药物过敏皮肤症来看诊。我戴了口罩眼镜，在门诊还没开始之前我已经在门口等待了，当时也有几个病人和我同时在等。轮到我看诊的时候，我就将我相关的用药名称提供给医师看，那医生一看很明确的就指出了是哪一颗药物让我出现这样严重过敏反应的。我内心一直很不想要承认这件事情，终于在医生的回答中我找到了事实，老天爷对我真的非常眷顾，20年来我终于找到一颗对我有用完全可以预防治我这个头痛的药，却对我身体产生严重的过敏，破坏我免疫机能，甚至还会威胁到我的生命，就像玩了一场整人游戏。但当下必须要赶快解决的是，我的状态这样子能够出国吗？在国外万一身体出了状况该怎么办？所以我立刻和医生说明这个情况，医生也只能开抗组织胺来减缓我目前过敏的症状，也开了涂抹皮肤的一些药物，同时也请我一定要在3天后回诊。3天后回诊，他也开了大概7天的用药，因为我要去8天7夜，我没有预防的头痛药了，所以我出国前我只准备了很多在日本买的 EVE 止痛药。所有医院开出来的止痛药啊，和这个 EVE 相比起来， EVE 可能还有某一个程度的作用，但重点是啊，在我头痛发作起来之前要及时服用才可能有那么一点点效果。记得为了这一次的出国能够快速通关，之前我办理新护照的时候也申请了自动通关查验系统的功能，但是到了墨本入境通关等待的时候，当时我身体状况真的非常不好，还流了鼻血，所以在快速通关做人脸辨识的时候，可能因为我脸部红肿，再加上当时我不太敢把头低太低，怕又流鼻血，导致最后人脸辨识失败，所以我还是得去人工查验柜台让海关人员做我的护照查验。这一段飞行旅程我真的觉得非常漫长，记得途中在吉隆坡转机的时候，也因为金正恩的哥哥金正男在吉隆坡机场被2名女子暗杀的一个事件发生之后，那段时间的机场查验也特别的严谨，当所有旅客要去转搭直飞墨尔本班机的时候，登机前还要再次排队让海关人员再个别的询问一些问题，不确定他是否有针对男性女性亚裔或非亚裔去做抽问。记得海关问我是去旅游吗，去几天，我男人却被问护照号码，谁会去背自己的护照号码，但海关想了又想就改问了他的 ID number， 突然要用英文念出自己的身份证号码，看他把手指头都拿出来算数了，讲的2266，我在旁边真的有替他感到非常紧张。总之最后我们好不容易到了墨尔本机场，搭了 Skybus 到市区，再转接接驳 bus， 终于来到了饭店 check in， 这时候已经到中午12点了，准备休息一下就要开始第一天的行程。当然第一天行程并没有太复杂，也没有很远，就是步行到维多利亚市场和附近的市集走走。那正值炎炎夏日的这个南澳， 套丢到的大热天，我竟然忘了戴遮阳帽，我红肿的脸更容易受到刺激，所以当下在市集就赶快买了一顶草帽。光是这样走，我也感觉到非常的累。下午就在一个大草坪上，我想要蹲下来拍照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无法蹲下去。当下我只认为说我可能走路走太累了，也没有想太多。直到晚上回到饭店休息，上厕所蹲在马桶上，才发现我的脚水肿得非常厉害。在我人生中没有看过自己腿有这么胖过，真的又快吓死我了。后来我回想，可能是我在飞机上忘了有3个小时时差这件事情，导致我用药时间间隔太短，真的很不小心。第二天安排了2个海边景点，去到了 Brighton Beach 看彩虹小屋，但我却全身包得紧紧的，口罩、墨镜、草帽缺一不可。在享受日光浴的外国人眼中，我真的是病了，真的是病了。而下午头痛又开始发作了，在 Nuna Park 的游乐园附近的一家汉堡店，我立刻吞了2颗 EVE， 趴在桌子上痛苦的流泪，一直到这个疼痛结束，我才开始嗑我的汉堡。晚上到超市购物的时候，我不经意摸了我的胸口，发现湿湿的，低头一看，我不只是胸前，还有颈部，还有手上，都起了一颗一颗的小水泡。哦，天哪，我真的非常的惊慌，皮肤红肿脱皮又起水泡，真的很惨。但庆幸的是，这一趟旅程后续是渐入佳境，没有再出现更可怕的状况了。乖乖的按时吃药，涂抹药膏，在第二三天发作之外，就只剩下最后一天，在墨尔本机场要等待登机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突然又挤满了登机的旅客，让我感到氧气不足，好闷，觉得等一下过不了多久一定又会诱发我的头痛，所以我又赶紧吞了2颗 EVE。 果然就在登机的时候我还是头痛了，在狭小的座位里不能躺也不能好好的趴，只能坐立难安，忍着这种疼痛的折磨。我还记得我在复原期间到公司上班的那段日子，都是戴着口罩，但同事看到侧面的我，皮肤好像是被火烫伤过的一般。印象中我的皮肤大概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全身的皮肤才逐渐回归到正常，期间反复脱皮的次数我真的已经不记得有几次了。在那一次的药物过敏之前，我几乎认为药物过敏这件事情在我身上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我很少对食物或者是药物过敏。但经历过这一次可怕的经验，我真的知道不是不会，只是刚好没接触到会过敏的药物而已。我也知道这一次的药物过敏严重破坏了我身体的免疫系统，导致我在过敏后的那一年，身体一直不断的有一些病症浮现。我记得我在医师看诊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他，这个病要怎么样才会好，因为我怕我老了以后，没有体力再去承受这样致痛的折磨了。医生回答，让我着实感到安心，但也哭笑不得。他说，通常重发性头痛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越老它就不会发作了，而我现在似乎快要验证这个结论了。那我们这边也来分享一下药物过敏和药物副作用有什么样的差别呢？这两者当然都是因为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首先，药物副作用就是在服用药物后所产生非期望的作用，这跟免疫反应比较没有关系哦。药品所产生的副作用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也因人而异哦，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发生的。通常这个和药品的剂量有关系，药剂量越高，所产生的副作用就会越严重，通常在服用过几次之后会逐渐的好转。而有些人的副作用对身体就会很大，像破坏血球、降低免疫力。那常见的副作用表现症状呢，就像是恶心、呕吐、腹痛、肠胃不适、头昏、耳鸣啊、睡眠障碍等，会因为药物的不同会有所差异。那我们来说药物过敏咯。 在经过口服涂抹或注射药物之后所引起的过敏反应。这种反应的发生通常是体内免疫系统对药物所产生的防御或攻击反应。药物过敏的发生几乎是无法预测的，可能是因为个人的体质、疾病或药物特性有关。过敏反应通常和接受药物的剂量多寡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你的体质对这个药物过敏，就算是接触到一点点，可能就会引起过敏了。药物过敏又可以分为两种哦，一种就是立即反应型，第二个是延迟反应型。那立即反应型呢，大多会是在服药后几小时内就会发皮疹、眼睛和嘴唇肿胀、头昏、呼吸不顺、腹痛，严重甚至会有休克的这种表现哦。少数则是第二次再次误触到自己会过敏的药物，所以很快的就发作过敏现象。那第二个是延迟反应型，身体免疫系统需要一些时间做出反应，所以通常在连续服药的3到20天之后才会出现，会有类似像感冒的症状，包含发烧啊、喉咙痛、口腔不适等等，接着急剧发展出全身性的红斑、水泡，眼睛、口腔、生殖器黏膜会发炎溃烂。药物过敏反应呢，可轻可重，大多数的药物过敏都是轻微的症状居多啦，例如像皮肤瘙痒、局部红疹，只有极少数才会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甚至是危及生命。像是立即性发生令人措手不及的过敏性休克，或是刚刚说的几天后才会发生，也容易让人轻忽而延误治疗。我们要记得初期的药物过敏有6大症状，疹、破、痛、红、肿、烧，这6个字的口诀就是在服用药物之后会出现红疹、喉咙和口腔黏膜溃烂、喉咙痛、嘴唇肿、发烧，有这6大症状呢，就必须高度怀疑是药物过敏了，这时候就应该立即停药，并且携带这些药品去就医，越早察觉这些过敏的征兆，就能及时设下停损点，避免再产生更严重的药物过敏反应。台湾卫生署推动药害救济法，从89年立法实施到今年已经有20多年了。立法初衷就是为了让这些正当使用合法药物的民众，在遭受药害的时候，不需要经过旷日费时的诉讼，就能获得及时的救助。截至在2017年10月为止呢，因为服用药物造成死亡、障碍、严重疾病的药害救济案例就有1665件。使这些遭受要害的民众与家庭、婴儿、社会，在那些救济金给付的案件中啊，有超过70%的噪音是因为各种不同药物的过敏而造成的哦。尤其是最罕见但致死率极高的皮肤病变，史蒂文森氏强生症候群是最大宗的。既然药物过敏是真的很难预测，所以千万别自己随意服用来路不明的药物，也不要去责怪医师为什么会开了会过敏的药，因为相同的药物有些人不会有任何过敏反应，而特殊体质的人用药之后却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啊，这也是事实哦。目前也没有任何一种仪器或检查是可以完全诊断药物过敏或明确指出哪一种药物所造成的。如果要降低药物过敏的风险，可以借由基因检测，让医生在开立药方之前可以知道病患是否属于容易发生严重药物过敏的高风险群，不但是可以维护病人的用药安全，当然也可以减少医疗及社会资源浪费。那最后我们再整理一下，该怎么做才能让药物过敏这件事情尽可能不要再重复发生呢？第一，认识自己用的药物，按照医嘱的剂量和时间服药，不要任意停药、换药、加药，当然不要使用来路不明的药物。第二，提高用药的警觉性，如果在服药后有那6大症状，疹、破、痛、红、肿、烧，就应该立即回诊，请医师评估是否为药物引起的过敏反应。三，告知过敏史，看诊的时候呢，就主动告诉医生过去过敏的状况，例如食物过敏、皮肤过敏，有过敏体质的人，他在引发药物过敏的几率也相对的比较高哦。当然也有利于医生在开药前的评估，来降低风险。四， 避免再次服用已知会过敏的药物而导致严重的药害发生，所以可以将药品名称注记在健保 IC 卡后面，或是利用药物过敏记录卡连同健保卡一起随身携带。那我在那一次药物过敏之后，医生也主动将药名写在我的健保 IC 卡后面，让我后续在看诊的时候也会主动让医生知道我是对这个药物有严重过敏的症状。希望大家都不要和我一样碰到这样严重过敏的情况，因为真的对身体伤害还蛮严重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咯，今天这一集又比较长一点，多了10分钟，还是希望这一集节目内容对在聆听的你有一点小小的帮助或灵感的启发。真的非常感谢你来收听我的节目，让我更有动力继续说下去，也希望你愿意帮我一个忙，按赞按订阅，在 Apple Podcast 给予5星评分留言回馈想给我的建议，或者是分享你的感受哦。那今天遇见你这个老师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